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类别了。类别先讲立一戒当中的五戒了。五戒就先说到要义，这个要义就是持戒的意义啦，也就是那戒德的基本的原理了。我刚才说到这个是一切的戒了哈，持戒的意义不单单是五戒了，只放在五戒上，但是不单单是五戒，一切戒法都是这样，以己度他情。我刚才说到了，同样是以己度他情，有它的层级的不同，有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、大圣不共法的，以己度他情的那个层级会有不同的。但是不管怎样，都是就是这样，以己度他情啊。然后德目呢，五戒呢，就是莫杀、莫行障。莫杀、莫行障是都是在一当中，是吗？一当中的 AV 嘛，所以它就是不杀生戒。那不杀生，因为莫行障这一部分它是属于它的流类，所以把它放在一起啊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悟道，第三个就是悟邪淫，然后第四个悟作虚狂疑，悟作虚狂勇一般就是妄疑嘛哈。妄疑如果在十善当中呢，因为十善重视语言，所以十善当中把妄疑又分成四类。然后第二个是饮酒，饮酒败众德。这个哈，我再说明一下，这个佛子应受持，对吗？佛子应受持，当然五戒都要受持，对吗？但是佛子应受持的这一部分啊，相对来讲，五戒都要去受持。但是在这里呀，为什么导师特别提到这个呢？主要就在对于饮酒败众德，又饮酒了。所以对于饮酒这一部分哦。啊，我们都会有一些疑惑，对吗？你一定要不要饮酒？为什么一定要世尊？为什么一定要治这样的呢？为什么把它放在这里呢？我们都会有一些疑惑。那酒不是喝一点不是就好吗？啊，对健康也有帮助吗？对，怎么什么的都有吗？为什么一定要治这个戒呢？所以我们都会应该。一般人都有这样的疑惑，我们再看到了内文当中，我们来看导师怎么做解释。而且这个佛子应受持啊，相对导师长行的解释啊，这佛子应受持，当然前世戒要受持啊，但是放在这里哦，对那个饮酒戒特别要受持啊。到了内文，导师在长冷的解释，我们再来看的。好，现在就是要说戒的类别了嘛，有三类戒了，就是五戒、八戒、十善戒，这就是五圣共法的戒德，就三种了哈。先说五戒，先解释第一句，就是以己度他情呐，以己度他情，以己度他情，在经典上就是自通之法，这个就是要义了哈，要义。那为什么要持戒？就是为什么要持戒呢？就是以己度他情呢？就是有些人呢，哈，不理解持戒的意义，而只羡慕持戒功德。持戒有功德，所以为了持功德而持戒。这虽然是好事，因为持戒到底是好事嘛，但是不是理想的，不够理想。尤其我们在佛法当中学习嘛，是吗？佛法是佛说出来的法呢，佛是一切智者啊，所以我们不要只是有没有功德，当然有，当然有，但是为了功德而持戒，那好事，但是不够理想了。怎么样才理想呢？从佛说的《阿含经》《法际经》，一直到《大圣经》，都明白的说明。我们为什么要持戒？持戒的意义在哪里？就是以己度他情，因而自愿克制自己的情意的这样的德行。所以我刚才也特别这样说到嘛，哈，克己以利他，坚韧持戒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就是以己度他情，因为以己度他情，所以才自愿的克己利他啦，克制自己的情意。这总说，接下来详论。什么叫以己度他情呢？就是先直说了哈，就是以自己的心情推度别人， 包括一切众生的心情。什么叫以自己的心情去推度别人的心情呢？我们自己觉得怎么样？譬如我自己不想受伤害，什么就会知道别人也不想受伤害。别人要离苦得，我自己要离苦得乐，我也知道，就有这样去推度别人，也是要离苦得乐。这叫以己度他心，就是以自己的心情去推度别人，包括一切众生的心情。那经中就称为自通之法，就是以自来通他了，叫自通之法。也就是儒家说的素道。好，在经文在注脚有了什么叫素，素道。然后接下来举文，举文当然就要先举经，佛经的，佛经的。例如经上说，我欲生不欲死，那就是我们的心情嘛，是吧？我们自己的心情。我想要死，我希望生而不希望死，我希望幸福，幸福，但是我不希望苦，要避苦，一样。就用这样哈，这我们就不要，就是这个整段经文，就是我自己是这样，我就不要，我就要知道别人也是这样，所以我就不会让别人哈痛苦，因为我自己不要苦啊，所以我就不会让别人痛苦，我就希望别人快乐，因为我自己想要快乐，我自己不想痛苦。那就自通之法了。好，翻到下一页。接下来才指孔子的了哈，就孔子所说的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耶稣也说过，对吗？要别人怎样待你，你也要怎样待人。那举三段文了哈。我们看注脚十三。我刚才特别，你看注脚十三是在佛在人间当中的一篇文章，一般道德与佛化道德，对吗？我刚才还特别提到这篇文章。诶，我们看这一段文啊，导致在从我知道还没有把它并列这样说啦，还没有说到他们之间的维系的差别，但是在一般道德与佛化道德当中，导致把那维系的差别说出来。耶稣说，你要人怎样待你，你也要怎样待人。这个虽然是接近于自通之法，然而在自他的关系上还是从自己出发。你看，就是你要人家怎样待你，就从我们自己嘛，我们自己出发啦。所以虽然在自他关系上是自通之法，接近于自通之法，但是他在自他关系上，他是从自己出发了，是自己出发。而佛法怎么说？佛法说，我希望如此，可见他人也希望如此，所以应该对他人如此。这不一样哦。所以这是指对于人的同情，并没有功利主义啊。因为我希望如此，这样可以推度到别人也希望如此嘛。所以别人希望如此，所以我们应该对别人如此。这跟那个耶稣讲的还是有不同，对吗？耶稣讲的也是接近于自通之法，但是他是从自己出发，就是我自己希望别人怎么待我，所以我就要怎么样别人待别人，还是有不同哦，这维系的不同。导致在这篇文章当中就说到了。接下来说到儒家，对吗？儒家这样说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诶，这个跟佛法的精神是更为相合的。更为相合。他是不是从耶稣，他是从自己出发。那个儒家呢，不是这样。不是这样。就是自己不希望的，也就不要给别人。诶，这跟佛法就比较贴近，对吗？但是还是有根本的不同的。因为他们儒家到底他是重视人伦，重视在家庭，局限在家庭，他太重在现实，他没有出世的这样的观念。但是在 原则上来说，比较类似哦。在这里老师解释的比较清楚，但是不管怎样了，就是耶稣的这样还是有相近的，所以老师把它列在这里了。好，回来再看本文。几文之后就在数义嘛，人与人之间的正常道德，不难从这个以己堕他情的这样的意思获得。导师在国文上也特别说到耶稣说的他的意义啊，就是耶稣教，就是基督教的道德是从爱神的前提中得来的。这在佛法概论也特别说到了，对吗？我们看注脚十四，在佛法概论啊，什么叫做基督教的道德是从爱神的前提出来呢？因为神教者以为德行的根源是神，所以他道德只是人怎样去服侍神，人怎样去体贴神的意思来待人。如果离了神，那个神教的道德就无从说起。所以在神教当中，不但是人的德行变成了神的奴役，你看啊，基督教不是说主啊主啊，奴仆就是自己是奴仆啊，所以导致说那个是主奴系统，主奴的体系。不但是人的道德变成了神的奴役，而且那个迷惘的宗教行为也成了道德有价值的。而世尊的中道行，中道行就中道德行嘛，是与神教是相反的，是从人与人，就是他的合理行为，不是人跟神的关系，是人跟人之间的自他的合理行为深化到内心，从自他和乐的这样的牲口行为，然后深化到内心，而且是扩大到一切有情无边的世界，是从人本的立场，不是从神本的立场。所以从人本的立场，使德行从神的意志当中解放出来啊，这个太可贵了。所以佛教的道德是人的道德，神教的道德是神的道德，一般的宗教就是神的宗教，只有佛教的这样的宗教是人类自己的宗教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不要觉得很轻易哦，要好好的思维它，用佛法的正见好好的去思维它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有能力哦。为什么有能力？因为有法。我常说啊，如果没有法，凭我这个脑袋啊，不要说想三天三夜，想三大阿僧祇劫也想不出什么东西来，也想不出什么道理来，想不出来，都是自己想的。但是因为有法，各位，我们那个这么好的法哦，不要不识货哦，不要辜负自己哦。各位，我们要听到这样的法，我们不要以为太轻而易举哦，都有我们自己的因缘在里面哦。所以我常说不要辜负自己，因为我们之间能够听到这样的法，我们看哦，不要说全世界哦，在台湾哦，你能够去听到这样的法，能够来到福音佛学院的推广班上课的，或者在网络听的，听到这样的法大不容易。现在还很多的佛教徒在说佛法不是宗教，包括现在很多的南传都在说佛法不是宗教，但是导师特别说到他的八大信念与看法当中，佛法是宗教，但是不是神教，它不是一般的文化，所以不要去宗教化。现在有太多太多都在去宗教化，在人类的文化当中，宗教的特色跟一般的文化有根本的差别。我不是常在跟各位说到这一个吗？宗教是不满意世间，不满意我们现况的，它要超越， 但是一般的宗教因为没有智慧，所以往迷信的方向前进。但是佛法是，佛教是一切智者，佛是一切智者，一切智者可以面对最深刻的问题。一切的其他的学术，一切的文化都不会是想出世间，都停留在世间，不管是科学这些都是停留在世间，更不会讲政治。这一点我们千千万万要借有这样的因缘，要去好好的去深刻的看到、哦、我说我刚才说到，如果凭我自己个人、啊、怎么想不来了、啊、人家说什么就跟着去了，人家说佛法不是宗教就跟着去了，人家说哲学好就跟着去了，能够理解他就不得了了，就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了，何况要去鉴别他。所以希望，但是我们接触到这么好的法义了，去做鉴别，这个对于修行啊是啊那个利益啊，真的是我们不要认为它只是理论哦。世间一个明理的人他就不一样了，何况是佛法当中明理的人。我们说世间说，哎，你这个是明理的人，明白道理的人，那人家一看就不一样了。何况是明白佛法道理的人，他不单单是利益我们这一生，他我们的最远程的目标，这一条的大道，成为的大道都可以看得清楚了，让我们从五百游行的起点看到这一条大道，然后一步一步向前走，那都是明理。所以那个是跟那个修行是大有关系的，大有关系。包括我刚才说到那个，为什么要持戒，持那个五戒当中为什么要饮酒戒，为什么要持，如果深刻的理解之后，那不一样了，那不一样啊。这个都要来自于佛法的正见哦，否则人家一说就跟着走了啦。对对对了，人一说就是对了，完全没有办法做抉择。什么？不要说佛法的包含是简种法门哦，外道人家一说，世间一说，我们也点头了。没有正见的时候，那些啊种种具体事情一来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不知道了，就不知道只有听话的份，是吧？没有话语权，那不是啊，佛法不是这样的，尤其大乘法、菩萨法不是这样。好，所以就可以看到什么叫做人类的道德，什么叫人类的宗教，一般的宗教什么？为什么是神的道德、神的宗教？这真的是要好好的把它理得清清楚楚来。好，所以然后再返回本文了。所以这样就可以理解，基督教的道德是从爱神的前提出发，爱神。那神爱世人，所以我也要爱世人，我们爱神，敬爱神，把一切的荣耀都归那个荣耀啊，一切就归于神。爱神的前提当中了，所以那是神的道德，不是人的道德。而人类的那个正常道德，从以己堕他前的意识获得，怎样获得呢？就是我们先看几下文，就是自己厌苦求乐，所以知道别人也跟我一样是厌苦求乐，这样子，那么怎么可以去夺取他人的喜乐，增加别人的痛苦？怎么可以不同情别人的喜乐，不救济别人的痛苦？佛教的以苦拔乐的慈悲，就是这个精神的实践。所以以己堕他前，你看慈悲以乐拔苦，也没有离开这个，也是这一种精神的实践。而且慈悲有三种慈悲，对吗？希望我们同样做这件事情，我们要渐渐的跟大乘三心相应的，同样做这些无生共法的这些法义事项，我们渐渐的，也要理解嘛，也要理解 啊，五圣共法的三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三心，三圣共法的三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三心，大圣不共法的到底是怎样的三心，然后去理解它，对于我们的修行是大有帮助的了，会有截然不同的面貌出来。所以你看哦，这慈悲就是道德的根源哦，慈悲，慈悲，离开慈悲就没有道德。那慈悲是什么？就以苦，以苦，以乐拔苦嘛，以乐拔苦。而以乐拔苦就是别我自己喜欢，喜欢就是追求快乐，远离痛苦。啊，就知道别人也是要离苦得乐。啊，什么叫离苦得乐？就是有苦的拔苦，没有乐的给乐。这个像这些，我们都要去做会同。这就是持戒了，持戒就是要这样来持戒了，这样来持戒。所以啊，不要只是单单为了持戒的功德而持戒。这个虽然是好事，但是不是理想的了。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闻识到这么好的法义，希望借助这样的因缘来帮助我们自己，帮助了我们自己，跟我们有缘的友情也能够去利益到他们呢。好，结战先结，所以克制自己情意而持戒，不是别的，就是克己以利他，不是别的，就是自通之法了。也就是那个以己度他情，这是本于慈悲而自愿持戒的，本于慈悲而自愿克己自己的情意来利他，持戒利他的。赞称赞，这真是是现世乐后世乐的法心。在这里啊，注脚十五就特别说到什么是，也是一样，一般的道德以活化道德这一篇文章当中揭露出来，什么是最一般的道德，就是那最一般的那道德律，最一般的最根本的到底是什么，那就会说到那慈悲了，慈悲。所以希望借着这样的因缘 去深刻了解到为什么要持戒，为什么要受戒。你看呢、啊，我们成佛之道已经上到第三章五圣共法章了，对吗？在第一章就是归见三宝章，第二章闻法契入章。我不是常说吗，我们说第一章第二章是很根本很重要的，闻到第三章之后，我们就要去观察我对第一章第二章有没有了解的更深刻，我们的恭敬心，我们的信，那个信愿心有没有更强大。然后闻到第四章三乘共法，第五章五圣共法也是一样，要去观察我们对第一章第二章的理解。我们的那个二到五菩提，第一个菩提就是信愿菩提啊。什么叫信愿菩提？什么叫菩提信愿？对三宝的信愿啊。那如果大圣不共法，就是对成佛佛道这一部分的信愿啊，三宝的信愿啊。那么信愿是来自于正见的信愿啊，所以我们对于文殊佛法正见一提高，越往后面那个对于第一章第二章的，我们要看到更深广的那个信心，那个就要更增加。那时候你不要再还在门外汉了，还不去注册了。如果还不去注册，如果在世间啊最有名的大学要请你，你会说要请你去上课哦？你会说哦，不用上课了，我不用注册了，我只要在教室外面听一听就好了，不会吧？一定要去注册，一定要进去门里面去听。所以你说哇，对佛法赞叹啊，但是你不去皈依，你不要骗我了。你说你理解了佛法多好，我说那是你自己的标准，不是佛法的标准。我们现在要渐渐的用佛法的标准来检验要求我们自己。否则非常非常可惜，非常可惜。好，关于这个那个持戒啊，以己度他情，那个就是慈悲，慈悲也不离开，慈悲的也不离开以己度他情，因为 我们自己希望离苦得乐，别人也希望离，所以别人也希望离苦得乐。离苦得乐就是慈悲的娱乐拔苦，这一部分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有那助教十五方的不少，助教十五方，所以希望各位好好的去看一下，嗯，两段文啊，虽然只是两段文，但是有它很深刻的内容在。有这样，其实还有其他的啦，其他的。十五三要不是有关于慈悲的两篇文章吗？那两篇文章相对来也应该再去看它了。好，接下来就看德牧。德牧呢，在德牧当中啊，我又把它分成两类了。第一类是信戒，信戒就是全世界。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一定有那个。既然有刮胡大一，一定有刮胡大二，对吗？我们翻到下一页，第五戒，对吗？那就遮戒，饮酒戒，不要饮酒，那是遮。那什么叫信戒呢？就是你不受戒，你不持戒哈，你做了也犯了，你做了哈，也有他的那个，就是你不持戒，你做了哈，也是有他的罪业了。你说杀，你不持戒，你杀，他也是有他的罪嘛，是吧？所以那叫信戒了，全世界叫信戒。先总说了哈，先总说，就是信戒啦，就是那个全世界嘛哈，就是莫杀莫行障，就是杀生戒，勿盗勿邪淫。然后勿作虚狂语，那就世界嘛，全世界。先总说五戒，它是在家戒啦，优婆塞就是男众的嘛，优婆夷就是女众，就是善男善女所因此的戒律，称为禁士，就是优婆就是禁士的意思，就是禁士戒，我们一般都禁士戒。这虽然是在家本位的戒德，因为在家戒就要受的戒就是五戒嘛。虽然是在家本位的戒德，但是戒德的根本原理，彻始彻终，就是彻上彻下，就是菩萨戒，也没有例外，只不过是更彻底、更清净来讲而已啦，没有例外。他戒德是什么呢？就是都是本于以己堕他情。慈悲也就是以己堕他情的具体实践嘛。那慈悲有三种不同的嘛，就是无生共法、三生共法、大生不共法的慈悲，但是都是以己堕他情。这一部分的那相关的概念，我以前在这一堂课就在今天我一再一再的重复说明了，各位回去一定要好好去体会它，这样就能够上贯彻了，上贯彻的，然后这样就能够在知见上更深刻的理解到，依上能摄下，没有妨碍，而且是更能够圆满的成就依下能其上。然后接下来就别想，就是先就是莫杀莫行障，那一般就是说杀生戒了，莫杀就是不杀生戒。不杀生戒，不论是自己动手杀，或是使他人去杀，就是使他人去杀，就叫别人去杀了。另外，刮胡当中，就是同意别人去杀也有罪，但是跟使他人去杀，就是促使他人叫别人去杀，还是有主动被动的不同。但是纵然是那个同意别人去杀，没有积极的主动的去推动同意，这个还是有罪的。而这个呢，自己动手使别人动手，或者是同意别人去而真去杀，而真正断了众生的生命，就是杀生。你去杀，但是没有杀死他，他还没有成就正罪，你要杀死了那个断了众生的命， 那就杀生了，真的就杀生。不过没有存心的误杀，虽然要负责任，但是不负重罪，不负重罪。你没有存心的误杀，这什么叫不是存心的误杀呢？这还有 好几类的，有一类的假设哈，有一类是说，我要赶，我要赶走他，要把他吓好，但是我不是存心要杀他的，我只是说讨厌他，讨厌他，我把他赶跑，要把他，但是比较粗鲁的，不小心把他弄死，但是不是杀心，那就是不是存心要杀他的啦。那所以不是存心的误杀，当然要责任，但是不是造成杀生的重罪。另外呢，例如我们在走路啊，在走路的那个就不是了，在走路不小，在走路过程当中踩到啊，不知不觉的踩到的，那就不是，那就更轻了，更轻，这样可以理解。但是我们还是要相这个相关的，我们要去注意，还是去注意一下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但是不要弄得人心惶惶啊，就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，就好像啊，就好像世尊啊，你说那个不是说那个水里面有八万四千种什么种种的那虫吗？但是如果是说我们出家众啊，世尊说你不能够用天眼看的啦，只要有个，譬如说古代是用滤网滤过就可以，不要用天眼看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就在人情的适当的氛围之下，我们的没有杀心，我们也顾虑到了，在尽可能在能在条件的范围上顾虑到了，对啊，但是每一个人的程度不一样，对吗？相对就不一样，只是说我们只要尽我们自己的那个去做。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护持我们自己的内心，因为我们内心护持的好，我们外在行出来就不会太离谱。好，在杀众生当中，重罪的就杀人，杀人这是最重的，千千万万不要。在杀人过程当中呢，最最重的忤逆罪当中的什么？那杀人家杀父母，那忤逆罪了。但是在杀众生当中，杀人是重罪，杀人犯重罪，杀人罪。啊，杀畜生的那个虽然是杀生，但是还不是杀生的最重的罪，最重的罪是杀人，所以杀人的罪业是最重的，在众生当中最重的就是这个。为什么杀人是最重的罪呢？这个我们要好好的厘清哦。为什么杀人是最重的罪？这可以用两方面来说。因为我们现在是人，我们现在是人，跟我们最有关系的那个层级来说是人。畜生到动物跟我们有没有关系？有。但是跟人最关系最贴近的是人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们千千不要去放生而对人的那个、啊、人的苦难啊不闻不问，这就是不知伦次。可以放生，但是你不要对于那个，因为放生是一种慈悲，这种慈悲你不要只是对动物的慈悲，而对其他跟你碰面看到的那个人类的苦难你没有看到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尤其放生，你不要要，你放生不要也一样，你不要只是看到放生的功德，而不顾及到那些众生本身，不是还有很多人去买来放生吗？而买来放生呢、啊，啊，到了那其实哦，你不买来放生哦，那到了几后之后，人家那个卖家、啊，他就是专门去买来让你放生的。你不放生还好，你这因为你就买嘛，你还事先更加购买是吧？而且放生的放的地方也不好，可能造成环境的问题，而造成可能放死，不是放生。那都是为什么会这样呢？ 就是根源来自于他看到放生的功德。本来放生是要看到对方的苦呢，要放他的生是要看到对方的苦，不是只是看到放生的功德。你看最基本的呢，最基本。所以这些啊，我们都千千万万，各位一定要静下心来，用我们的很现在已经很多的毅力来去好好思维它，因为这个对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是，欸，其实我们修行就要在这个地方下手呢。这些慈悲心、智慧心，对吧？然后对佛法的信心，就是三心，就是这个三心，也就是人的三大特胜，对吗？这些都要在日常生活去做起啊。所以对于日常生活那具体的事项，我们一定要思维的清楚了。好，杀莫杀，接下来看莫行杖。莫行杖就是禁止用刀杖瓦石等伤害众生。这个伤害虽然还没有构成杀罪，但是是杀的流泪，杀的流泪就是从跟杀是就是平等流泪的了，只是罪过轻一点，所以导致把它放在一起。那伤害嘛，是吧？伤害不是我们那个慈悲啊，慈一般啊，慈那慈不杀，对吗？悲呢不害，不害，这都有相关的了，有相关。这导致把它放在一起说。好，接下来就看到悟道，悟道就是不移取啊。以取戒，什么叫不以取？不以取，就人家没有给你的，你就自己拿的，那就道嘛。无论是国家的、私人的、佛教的，凡是有系属物的，什么叫系属物？就是有主物啦，就这个是别人的，别人的有系属的、有主物的，所以。有这样的物质，就是凡是有系属的物质，就是别人的啦，别人的，别人拥有的啦，所以如果不得到对方的同意而加以窃取、强夺等等，那就犯了盗窃，所以叫不以不以。什么叫不以取？人家没有给你，你就自己强行夺取的了，所以那就盗嘛，盗窃。依佛法来说。不能够以饥饿、疾病或是孝养父母、供给妻儿等理由来盗取，这些都不成理由。你不要说为了父母亲、为了谁、为了怎么样，那个一例都成为盗取的罪了。在助教时期，这个时期看一下，这个也是引自同一篇文章了，《一般道德与佛法道德》，无始以来。不离自他依存而引发的根源慈仁慈的道德意识，无始以来，这个我们都一样，友情因为缘起嘛，就是友情之间都是相依相缘的嘛，所以不离自他依存的依存，其实一切友情都不离自他依存嘛，所以就从这个自他依存当中，就自然而然就会引发的，而且是根源于引发的道德了。道德意识，而且这个也是根源于慈悲的道德意识，所以就是这一句话呢，常常的这个黑体字呢，就是要解释道德意识了。道德意识，道德意识是无始以来不离自他依存而引发的，而且是根源于仁慈的这个道德意识，不但是人人所共有的，而且是一切道德所不能离的。例如孝养父母，虽然说是天经地义的，但是如果为了奉养父母而去掠夺、贪妄、欺骗而得来的财物，也不能够说是善的，不能够不说是非法。非法就是恶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获得财物的同时呢，也就对于人失去了道德，就对于你去掠夺的对象的这个人失去他的。对他的道德了，所以不管你是什么理由，盗取一律成罪。好，接下来来看误邪淫，也就是不邪淫戒了。 如果男女同意，得到保护人的同意，不违反国法，经过当时公认的婚姻而结为夫妇，这种夫妇的证明是家庭组成的要素，子孙延续所必要的，所以这是正当的、无罪的，所以不要邪淫。相对于邪淫就是正淫，对吗？但是出家呢是不淫的，出家没有所谓的正淫的，出家是不淫，既没有正淫，既没有邪淫，也没有正淫可分，就是不淫的。但是在家就有分了，所以千万不要邪淫，还要正淫的哈。反之，在家侍女就是男女了哈，即使得到对方的同意，但是不被佛法所允许。例如咯，例如八关斋戒的时候，佛法所不允许的，就例如八关斋戒了。还有国法所不容的，或者是亲属保护人所不同意的，都是属于邪淫，而为佛教的在家信众所应戒除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这个不但伤害对方的自由意识，也同时破坏那个家庭和乐、扰乱社会秩序的恶行，所以不要邪淫。好，第四个就是勿作虚狂语，就是不要做妄语了，不妄语戒。就是如果为了自己的利益、亲属朋友的利益，或者是要使怨敌受到伤害，前面呢是关于自己或是跟自己亲近的亲族朋友的利益，或者是对于那个怨敌，要让怨敌受不利益的，就是受害嘛，而做不见不实的妄语。不是那个什么叫不见不实的妄语呢？就是不知道的说知道，知道的说不知道，有的说没有，没有的而却说有，是的说不是，不是的说是，这就是妄语。而因这样的虚狂妄语，使自己或亲属得益，或使别人受害，就是犯了严重的妄语戒。严重，这是严重的妄语戒了。其他的妄语有罪，但是轻一点。这个有时候就会碰到在家居士说啊，我现在是什么职业啊，有时候不得不怎么样怎么样的、啊。这个就不同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而且啊，现在职业也不一定要妄语嘛，对吗？很多很诚信的做齁，好像看似好像一时的怎么样，其实它是长久的。所以我们佛弟子眼光要看得远啊，眼光真的要看得远。我们的布施都要舍己利他了，是吗？牺牲自己的利益，牺牲自己的那个利益来成就别人的，是吗？牺牲自己成就别人，利益别人，不要那贪那个蝇头小利啊，不要贪便宜，真不要。你看在佛法当中的大利益，学习佛法的大利益我们都没有看到，那怎么可以？怎么可以？我们世间都还讲什么叫占便宜，就是怎样，不是啊，就是那个，那不是有一句话吗？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占到便宜？什么？我们不要去贪小利啦，不要去贪小利，因为那以己有损，以己有损。你如果得到了小利，但是以己真的有大损，大损这一部分，我们自己要看得清楚来。我们真正在佛法当中，我们就是要提升我们自己呀、啊，要对面对我们的烦恼啊，因为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安身立命？就是我们的烦恼啊！我们贪图那一些小利，贪图那些小利，其实我们的内心不会安稳的，不会真正的安稳。我们认为自以为的安稳，那一种安稳不会真正的安稳了，是吗？不会真安稳的啦。我们自己要看到，虽然我很喜欢骂人，不骂人不快乐，但是我们自己要看到，那个不会是真正的快乐。 就好像已经毒品吸毒品成瘾的，他吸食一定要吸食毒品他才能够快乐，但是他自己会知道那不是真的快乐，他也要戒但是戒不了，他也要吸才快乐，但是他自己的内心是非常凄凉，他知道那不是快乐。一样啊，那些的去贪图小利的，那些种种那个不当利益的那些，我们自己要看到了，要看到。虽然那个别人看起来好像是一种会得到一种快乐的那些，其实有些利益的，其实那不是真利益了。我们真要看到了，佛弟子一定真要看到。包括那个邪淫也一样，我们自己要看到。之前也跟各位说到，那个都会跟生理，比如说那个就五欲相应的嘛，男女意识可以设在五欲当中的，那个我们自己要去警觉到的，一定要去警觉到，警觉。我们只要一警觉到，是可以抗拒的呢。只要去警觉到，是可以用佛法来去不限到那一部分情欲，不会用那个去美化它，不会用一般世间来去美化它的啦。我们会用。不会用情义的方式，用世间的那个来去美化它。以佛法的正见看起来，那不会去美化它的，而且能够面对我们内心的那个不良分子是可以的。但我们之前也常说到这一步是可以的，所以希望我们学到这样好的正法，就这样这些法就用在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，没问题。好，先解说以上四戒叫信戒。什么叫信戒？本身就是罪恶的，不管你受戒不受戒都是犯罪的，都是犯罪。所以不但佛法不允许的，国法也是要制裁的。佛法不允许，而且不过佛法是更深刻的，更彻底的，这个国法也是要制裁的啦。所以这个信戒啊，你不管你有没有受戒都是犯罪的啦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来回想。